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进到了圣经神学的第四课——诸约中的国度。在我们进入前面三课是讲到一些基础的导论。从今天第四课，我们有接连好几次，我们就从主题来看整本圣经。今天要谈到约，谈到神的国度。在我开始跟各位讲述这个过程，可能对很多弟兄姊妹人第一次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我们是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你在读圣经中，你可以把每一段经文，联系到每一章、到每本书、到整本圣经，你都可以接起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宏大的故事，然后你都会指向耶稣基督。也能清楚，跟我们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再仔细往下讲之前，我要先跟各位讲几个观念哈，大家要放在心里。第一个，圣经神学这个名词，你常常会听到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定义。那么我自己跟各位介绍的是我自己在我的神学院，威敏斯特。我们把圣经神学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其中很多课程在讨论。那你可以在威斯敏斯特的信仰告白的第七章，像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七章讲到论上帝与人的约啊，这个基础观念是在哪里？你可以看得到。那我要特别第一说明，圣经神学你会听到不同的定义。那么定义不同的时候，我们要互相尊重，不要绝对化，不要说哦，我听到的这个定义只能是这个，跟这个不一样都是错的。那么，这个是第一要跟各位说明，我很鼓励大家顺着我们这个课程去了解去明白。但是你听到另外一个人这样定义神经学好像跟这个不一样，你不要觉得他就是错的，我们还是抱着一个互相尊重。不要绝对化，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今天的这个主题，讲到约。你会注意到，我放置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圣约神学。圣约神学这个观念，我们是把整个的救赎历史、整本圣经看成是一个约，它在不同的时间，我们是认为叫做再更新。在，就是就像有机的这个圣经神学一步步的展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整本圣经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一步一步的更清楚，最后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观念来看的约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也有不同的神学家。他们是把约看成不同的阶段，神在不同时间用不同的方式，所以它有一个不连续性在里面。你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对这样说法，我们还是一样互相的尊重，不要绝对化。我很鼓励你吸收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会让你看整本圣经，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的。能够，你可以知道，你真的读每一段圣经，在这整本圣经，每一段经文，在整本圣经中的关系可以连接，最后指向耶稣基督。就我是大力的推荐我们今天的讨论这方式，但是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我要说，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通过不同的想法，也要互相尊重。好，那我们开始，诸约的国度那么有一本书你如果你看圣经神学的话，有一位很有名的作者，我中文翻译成高伟勋他在一个很重要圣经学院的书叫做《天国与福音》对圣经故事的总结，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治理下生活在神的土地上神的子民神的治理，神的掌权。那我们活在神的土地下，就是天国。 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的叙事主线，这是我们今天开始的第一个谈到的第一个主题。用这样主线来展开来的时候，我们来看讨论所谓的怎么样的展开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连到新约，再连到启示录。1到3章的时候，谈到神治理他的百姓，那时候在伊甸园，生活在神的土地上。他的百姓那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讲的是亚当和夏娃，与神同在，在神的土地伊甸园。他指向我后面的发展，从第6章开始，他的百姓是挪亚，还有他的一家。那个时候的土地暂时的是方舟，那么它有很深的一个神学上的意义。从12章开始，你会看到一直到以色列国的建立，到被掳，他一样那个时候治理他的百姓是以色列民，透过律法来治理，让他百姓在他土地上，那时候指向迦南地，一直到百姓背离了，背逆神，往往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被掳，这是这一段。我们从马太福音看到一个道成肉身的神子，他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透过信心，你看到他在整个的过程中，是原来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失败的，可是他是完美遵行，用一个人完全无罪的人，完美的遵行神的旨意，在这边过这样的生活，指向了一个方向。第一，我们有能力可以借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的罪不但是得到赦免，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可以借着与基督联合，我们可以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而指向在最后在新天新地的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你从这边开始连接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讲说，在这个大的主题，神的百姓在神的治理下，生活在神的土地中。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成本的圣经我们连接。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讲说，圣经神学的方法论，这个释经的工具箱这部分是大家都公认的，不管你是什么学派，你是什么宗派，我们都认为，研读圣经要用文法、历史解经法，这是记得上次跟大家画一个方框框的那个图形，我们要这样走。那我们也谈到要从文学的题材来分析不同的文学题材，我们读的角度会不一样。释经的工具帮助我们了解作者以人为作者在那个时空下，他的本意是怎么样告诉那时候的读者。我们从那个地方可以连接到神在这整个故事中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天国，他的发展的计划是怎么样推演？一步一步都是在神的旨意中，都是在神的计划中，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行。关于这样的工具，我们就会说，我们会从这个整个发展的情节，它的主题是什么？表达的是它的应许是什么？它应许是怎么样成就的？那么从旧约有很多的预表。当这些预表的展开有一些延续性和不延续性，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整个故事。那今天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这个用这些工具，我们来看整本圣经，也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诸约中的国度。 那么 我们重新的来跟踪的圣经的叙事哈，留意这个圣经中出现的有关于国度的概念。我最近看到另外一篇文章，有兴趣，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它是从文法历史的这个方式来分析，摩西五经讲到了创世纪的伊甸园，摩西五经也讲到了。神在约珥山颁布律法，神应许要带以色列人到迦南地。那篇小的文章做一个对比，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中间，他发现，摩西在写说要带到迦南地，所有的应许那些用的名词、用的词、用语方式。跟在伊甸园做一个对应。我以前读的时候呢，我都是倒过来，我说啊，伊甸园写的啊，说要治理啊全地，跟在你在后面摩西五经讲的立位记也好，出埃及记讲到在圣殿里头要怎么样去讲到圣殿里的敬拜，讲到是一个军争的祭司。讲到君王，讲到先知，我以前是从创世纪伊甸园去看，那个后指向后面的。可这篇文章是讲说，其实他们的用词是一样的。摩西是有意的在写的时候，把伊甸园和迦南地的神的心意，把它拿起来做个对称，实际上是用同样的词啊。那么用这样的观念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推展的过程。所以这个核心的观念，哈，我们看到说，圣约从圣约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的关于国度，就是从前面的伊甸园一直走到迦南地，走到后来往后走的，那我们用一个约的观念把它串联起来。那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有所提到的约，从创造开始。与亚当定的约，我们会解释这件事；跟挪亚定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大卫之约、新约，以及这个圣约，在后来我们讲到在基督以及教会里头的成就，就是今天我们会从这个角度一步步的往下展开。我们从创造和亚当之约开始。我们从哦，对了，那个雷雷有另外一个讲，我就说讲义哈，我在网页上有一个是投影片，有一个是讲义，如果有可能的话，今天的可以把讲义也给大家，因为那头就是讲到今天会讲到的经文，那我也很鼓励你，我把经文付给大家，但我更鼓励我们讲到哪里，如果你够快的话，你可以用圣经。他直接去跟着去查，好，你会更清楚。我们讲的会用到很多的圣经的经文，神的创造和治理。其实，创世纪圣经的一开始的一章一节，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整个受造物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治理者。他也是君王，所以从这个英文，从你原来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可以看到神是他拥有的权柄。那么我们看到把这个权柄治理的权柄，照他形象的人亚当夏娃给了他们，那个时候给的是。你看到像是赐福，又像是给他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在创世纪的1章26到28节，这样讲：神按着自己形象创造亚当与夏娃，然后赐福他们，并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那么我们就会谈到，虽然没有写出来这个"约"这个字，但是如果我们来定义啊，你这是一在一本神学词典上啊做出来一个定义，是一个誓言来被确认，在立约的一方或双方保证会这个有一个应许或责任，那么这个就是双方定的约。所以在这里头没有写出这个"约"这个字，但是是有这个形式在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写到这里了。那再往后看的时候，神有一个命令，这命令说你可以看到在2章15到17节创世纪，它上面写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注意到"修理看守"这个字跟后面的圣殿是同样的字哈。修理看守，然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给了亚当一系列的责任和保证，应许如果他顺服，就会蒙福；他如果悖逆，就会招致死亡和咒诅。这个就是一个约的一个形式，给他定了一个界限。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约是一个关系的制度化，立约包括了从其他关系中分别出来聚在一起。用一个道德上有约束力量的协定，在这关系中界定了一个界限，也说明了权柄。同样的我向各位讲，我们常常讲说，你加入一个教会，委身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像是一个立约的过程，你跟这个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神如何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属于他的国度呢？那么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答案，透过立约，从一开始，神和亚当立约。但是我们后来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亚当和夏娃拒绝了，他们不要遵守这个约，他们自己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们在那个悖逆的过程中，他们说他们自己，他们等于是重写，写一个空白的。他们说他们自己要做他自己的意志上，不要遵行神的主意，神的给他们的命令，神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他们要自己决定。结果是什么？我们从圣经给的两个角度来看。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逐出了这个国度。我发现，就算他悖逆的，整个世界、受造物世界还在神的掌理中。那从这样角度看的时候，你读创世纪，尤其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讲到亚当的家谱，谁生了谁，活了多少年。谁生了谁，活了多少年？如果你仔细读第五章，每一个人的最后的一个字，最后一句话，讲述到每一个人，不管他讲谁生谁生日，活了多少年，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讲到谁生谁多少年，谁生多少年？我想从我们角度常常会读说他活了多少年，我们只是关心。活了多少年，就觉得那时候人都很长寿，很多年很多年。有没有注意到第五章讲到谁活了多少年？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所以可以拿到圣经看到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人，
死了是吧，彭老师？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写的活多少年之后都死了。
对，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这句话，就死了。因为那，可是我觉得人很有趣啊。我们只看说他活多久，但是你会发现，圣经这样讲的是管你活多久，最后的结局是就死了。这个就是说，神的咒诅降临到人的身上，不管就算你悖逆在外面，你还是在神的治理和主权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二个约，这个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约"这个字啊，挪亚之约。那么我们在读挪亚之约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些特色在创世纪的第九章啊，神更新了他跟亚当的约定，你会看到救赎开始出现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重新的他给跟挪亚在说话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讲，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在创世纪的九章，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做多，遍满了全地，一样。可是从另外一边，你会看第五节，多了一些，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受是人，我必讨他们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到了第8到第13节，你会看到挪亚小谕，神小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必与你们在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畜生、走兽，凡从方舟里走出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外地。然后有个立约的记号，也就是彩虹。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每个约都会有一个记号。神挪亚之约的句号就是神，这个彩虹在原文是一个弓箭，就像一个作战的弓一样。但是弓箭你看到彩虹，弓是下垂的，不是向地面射的。可是这个弓本身，神保留对前地的审判，直到将来的日子。所以你可以从挪亚之约看到神对整个的心意，虽然是在人从犯罪堕落以后而立的约，但内容上它实际上是更新的亚当之约。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挪亚就是一个新的亚当，就是你从预表一步步过来。那么神把对这个他的土地百姓的治理，从亚当设立一个新的约，更新，我们应该讲说更新了亚当之约。从这样角度来看，不管你是不是认识神，都在神的掌理之下，也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你从后面看，你会看到说，创世纪19章讲到索多玛和蛾摩拉被神审判，被毁灭。创世纪的20章，你看到，亚伯拉罕他要去，然后看到那个王亚比米勒，就算他不是完全在这个认识神之下，他也这种感受，是被神的掌理之下。你在出埃及记的看到法老王，他也是认识到世界是被神掌理。你在后面看到尼布甲尼撒也会认识到这一点。耶稣在新约里头，比拉多以为他有掌管三山大权，耶稣也告诉他说：“你的权力是来自神的权柄，都是从上头来的。”如果你看诗篇，我们常看诗篇的96篇第10节，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所以，不管你信不信，你是不是基督徒，到最后审判，你是一样要面对神的审判。不管你现在在社会上 是多么的有权、有势、有钱，在神面前是一样的。你还是要面对所有的审判，你还是要向神负责任。就像传道书上的最后一句话讲的啊，人所做的一件事，一切事，不论是善是恶，不管是显明的，是隐蔽的，神都必审问。你这样看下去，你会看到一个更新的约是挪亚之约，但是我们发现读下去，挪亚也不见得比亚当好到多少。你看到挪亚的醉酒，然后进入下一个罪恶，再走到下一件事。那你在画面看到后面的子孙在巴别塔上的犯罪的悖逆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挪亚之约，有一个特殊的事情啊，进入了亚伯拉罕之约。这边有个名词叫做普遍之约到特别之约。或者说普遍恩典到特别恩典，我们看到创世纪的12章啊，1节到3节，或是第7节，一直到15章的18节，17章的4到10节，约这个观念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我们说，是一个特别之约，好，从普遍之约到特别之约的一个特色是，神特别赐给他所拣选的百姓。其实这个观念在创世纪的3章15节就已经有这个种子在了。那时候有讲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创世纪，一直描述敬拜神的，直到要敬拜神的，也就是女人的后裔和悖逆神的蛇的后裔之间的征战。而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从我们所谓的普遍之约进入了特别之约。那这特别之约的一个特色，这是给神所拣选的百姓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呼召他。你从这地方看到了这个概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诅咒你的，我要诅咒他。最重要的是，这句话说，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从这样的角度的时候，翻到了第15章在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到17章的4到10节解释得更清楚，最后讲到说，用割礼做一个记号，这里头指向是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们从普遍之约到了一个特别之约，而这里头的指向，是全面的普遍之约，是神跟所有被创造的人所立的，你看到了，挪亚之约。而这里开始是进入了特别之约，也就是神和他拣选的百姓的约。所以你从这边看到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有连续性，也有不连续性。从前面是整个的普世的，从后面开始第9章。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曾讲到了，赐福的对象开始被限制起来，所以你看到说创世纪的1章和9章都用神的命令，12章变成了应许，所以你从 普遍之约到特别之约有一个特别的概念，也就是命令在创世纪的前面第一章，到后面变成神的应许，因为他要借着所拣选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成就他的应许，而这个过程中，你会在保罗。在他的保罗书信，不管是加拉太书、罗马书讲到，这个后裔指的是那一个后裔才能完全的成就神的应许。但这个时候，这个方向已经定立出来了，概念也定立出来了。前面的约谈的是命令，后面的约谈到是一个应许。那我们就会看到从，神的。这个应许及应许的实现，记得我们讲到说这个故事，你会看到是怎么样的，在每个约中间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这时候我们进入下一个摩西之约，这边要谈到的是说被拣选的这个族类，我们想说以色列民，他们不只是得到了这个福气。他们也要表现出一个神的儿女应该要展现的生活，让别人可以看到创造的主、创造神的荣耀。所以神特别，你不要认为说啊，被拣选了啊，他给了这个律法，是告诉从律法看到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把他们设立为一个特别的国度，目的是要反映，作为榜样，展现出来神在原来在创世之初，在伊甸园，让所有的人被创造的人，借着神的形象所被创造的人，能展现出神的圣洁、慈爱、公义。应该有的这个形象，所以在摩西之约，你会看到了啊，摩西从出埃及记讲到说，以色列是神的儿子，神的长子，以色列就变成一个集体式的亚当，在出埃及记的19章5到6节，我要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往这边往下走的时候，定了约。这个约里头的内容是十诫，约的记号是守安息日。约的确立，到后来又讲到说立约的血，在出埃及记4章24章7到8节，我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约阿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19节讲到说，对不起，在第19章谈到了说，透过他们立约对约的遵守，他们可以显示他们是神的子民，也向世界。展现他们成为守约的子民所带来的结果和神的祝福。他向这个世界，比如说那时候埃及，那时候法老王在掌管了一个国度，展现从神而来的公平和公义，借着一个神所祝福圣洁的国度。往下来看到了，在这个《生命记》的17章，你看到他预言将来会有君王在地上的君王，也就是将来你会看到大卫之约的一个雏形。在《生命记》的17章的18到20节，讲到了这样的将来的预言。讲到这件事情，说要 将另外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上一本，存在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是指向你在上网记下的时候的第7章12到13节一样跟大卫立的约的时候，跟他的应许一样。那大卫之约跟摩西之约有一个特色，你会看到大卫也是一个新的亚当，是神的儿子，要代表治理，要彰显神的荣美和他的形象。你从他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大卫又是一个新的亚当，而大卫之约也是摩西之约的一个在修正、在更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不管是从亚当之约到挪亚之约，普遍的之约到特别之约，也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越来越清楚，但它是延续的。可是我们看到，在整本的旧约，以色列民作为一个集体形式的亚当，以色列的王作为一个亚当的一个新的亚当，但是他们一样不停的是悖逆的神，他们没有展现出来神的智慧、神的属性，他们没有彰显神的公义，反而跟四周的周边国家和民族一样的拜偶像，一样的这些愚蠢的行为。结果你在里头会看到的是，以色列中间充满了不公义和不公正的行为。你在先知书上，你会看到，不管是你看的以赛亚书也好，大小先知书一样，都在谴责，这个以色列民背离了耶和华。然而，神在这个进展中间，就知道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守约。神预备，早就预备了新约，这个在耶利米书的3章31到34节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31章的33节到34节展开，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这里就预备的新约，也就是再更新。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第一个约在跟亚当定的是一个行为之约，意思就是说，你照着做，你会得到祝福；你违背，你会得到咒诅。可是从亚当堕落离开伊甸园，你从3章15节，神谈到蛇的后裔和与男人后裔的征战，也预言了最后的结果。讲到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可是女人后裔要伤蛇的后裔的头，也预言了最后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所立的约，不管是挪亚之约，不管是你看的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把它定义为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神在整这个过程中知道人的叛逆，知道人的本性，知道人的罪，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最后在耶稣成就这个恩典之约。所以在耶利米书的31章33到34节，你会看到这段话。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三三节31章的33节和34，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要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啊，这句后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和合本并没有翻译出来，那个词是因为有一个因为，和合本就直接讲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把这个31章33到30节整理出来。谈到神所预表的一个新约，有一个全新的本质。这个本质是，这个律法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个全新的顺服的和自由的本质。这个你在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谈到这样的观念。我们从心里的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做的这个是从心里头的顺服，而不是表面上的律法。而这个社群只有一个治理的，就是神。神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而这个社群的里头的人，都会真正的从心里的认识神，从心里发出的信号顺服。而不是从外表的，为了要得祝福，为了怕被咒诅，是从心里的，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从心里认识神。他的基础，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说那边的"因为"这个字很重要？他的基础是建立在被神饶恕、赦免、与神和好的基础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你会知道指向新约的方式，你会发现它是怎么样联系过来。有没有看到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跟新约的关系？你会看到这个。所有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约跟新约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连续性？有什么不连续性？从这个耶米书31章33到34节，神的应许，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跟我们前面讲的几个约是连续的？
神就是不断的赐福给以色列，但以色列人就是不断的悖逆。
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新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哈，你就是说神的要求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从摩西约到新约之约一样哈，是一个群体哈，不是个人跟神立约，是一个群体，对不对哈？也是一样要求。我们要顺服，但是在新约、旧约之约，这些要求是相同的，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不同的是，在旧约的基础是放在一个像是一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神跟我们立的约。而新约的基础是先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然后神应许会把这个约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从心里去愿意顺服 和实现这个约。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本质上的一个不同是，旧约好像是把这个律法展开出来，说明这是属神子民应该看到神的属性、神的形象，在这个约之下的执行，你能对外界展示出属神子民应该的样式，你能得福或是受咒诅，而新约是进来。先改变，先赦罪，先与神和好，而这个圣灵的能力让你从心里的信靠顺服，你愿意做一个神的子民，展现给外面的人看的时候，这个观念是从里到外，基础是在被赦罪，神让你真正的认识他。这个是顺服的，是自由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约翰福音谈到，在旧约里头的，那些法利赛人，在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属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神跟他，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自由的，你们是被罪捆绑的，你们打从心里不是顺服神的。”只有相信他，只有他从他而来的力量，你才愿意从心里的顺服，你才愿意活出一个像神子民的样式。而这个时候，你的遵行律法是自由的，因为你是抱着一个顺服的心去乐意去做的，而不是因为恐惧的。这时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你会看到新约在耶利米书讲到了，一个将来要赐的新约，谈到的这些观念，是从我们在同福音书上耶稣来谈的时候，你就会清楚要讲的带来的是什么。好，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的要联系到新约，因为人的悖逆，人想要靠自己。来遵守这个约，来蒙福。那事实上，神清楚这个整个过程带领指向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在所有前面的约的成就，是在耶稣基督。我们要看，福音就可以谈到耶稣基督是谁，和他要怎么样的成就这个前面的约。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1章1节，一开始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又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哈。大家如果愿意去看这些的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章，第一卷书。那么第一章，它其实跟创世纪是对应的。约翰福音一样，你在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你会发现它跟创世纪的用词说法是对应的。所以有人就会注意到，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1节他谈到的是头两个字啊，希腊文是讲的是家谱。关于后面的家谱那个字，跟创世纪的开始的讲的创世这两个字是相同的。所以在这里头，你会发现说，如果你要重新来描述的话，你应该把马太福音的1章1节写成是这样：下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创世纪之书。耶稣是一个新的亚当，他是谁？他不但是一个新的亚当，而且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继承了大卫的王位和国度，他也是亚伯拉罕的之约讲的应许，万国万民要因他得福。有人在读马太福音的2章15节的时候，常谈到了2章15节，谈到了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回来，讲到他到埃及又要再回来。 我从埃及召我回来。很多人会认为说这句话是引自何西阿书嘛，哈，何西阿书讲11章1节讲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么我们都会注意到，马太福音的2章15节怎么样引用何西阿书？那这里头就会看到，在这里头神的一个应许，耶稣就是新以色列。你看他前面讲耶和华讲到他的儿子就是以色列，而在这里，在马太福音的2章15节引用何西阿书，这里头讲到耶稣，他不但是一个新的亚当，他也是新的以色列。我们从后面会看到，前面所有的约的应许都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实践。那你在马太福音就会看到，他指向这个新的创造，他把耶稣跟亚当、大卫、亚伯拉罕和以色列都对应了起来。那我们后面就看到他的成就，也就是在旧约做不到的事情，他耶稣以一个道成肉身、完全的人的身份去遵循、去做到了。他先到旷野，被魔鬼试探了40天。你会看到被试探、被引诱，他没有失败。你就会想到指向了亚当之约的亚当的失败。你看到这个40天，你会想到以色列。但是耶稣一个完全人的身份，没有犯亚当的罪，也没有犯以色列的罪，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和引诱。你会看到了。这里谈到了神的一个治理，我们强调说，他没有犯这些罪，他就是真正的新的亚当和新的以色列。可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11节讲说，耶稣来讲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说的成全，是成全在前面约所有的应许和所有的预言。神的治理要借着耶稣这位完美的，得到了一个成就。耶稣作为一个新的亚当、亚伯拉罕后裔，真的以色列更美、最伟大的大卫来到世上，成全了一切旧约所指向的，又完美的成就了旧约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指向的，他所做的，就是神在旧约所有预言、所有预表的神要治理的和神的国度。在这样的角度看，你就会看到教会，耶稣立了新约，他把新约和教会设立起来。你看到马太福音的26章26到28节，我们谈到圣餐，这里头讲说，我们都很熟悉这项的经文，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新约的血和新约的摆献。记得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题目是诸约的国度。好，耶稣在新约借着他的血，在他的百姓中间建立了新的国度。你会看到耶稣在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每一个词都会讲到开始和结束，都是讲到天国是他们的。百姓在新约里头，百姓在基督建立的国度治理中间，可以得到这个天国，进入天国的福。你可以看到耶稣的主导文，我们在每次在念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个礼拜，杨牧师证道的主要的经文，彼得前书的2章9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国度。你会发现，它跟整个旧约联系指向我们跟这个关系。我们是因为与基督联合，是新的亚当、新的儿子、新的以色列、新的亚伯拉罕。我们跟他联合，我们就变成是。神在创世纪所应许的实现，我们在这个天国在地上的实现，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代表我创造我们、拣选我们、赐福给我们的神，向这个世界展现神要他的百姓应该有的样式。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把这整个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诸约中的国度降临。我们谈到了几个主题，这个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线索，在我们这个解释的这些经文过程中，你看到神的国度、神的治理，你看到神跟他的子民立的约，你看到了神的公义，你看到什么是神的百姓。指向神的儿子，我们怎么样能在这个世界上来代表神？所以，我们前面圣经中所所看到的事情，在这边都可以连接起来，有一个主题，我们谈了各样的主题都，你看到了故事，你看到了预表，从前面指向耶稣基督，你看到应许。你看到了成就，神在基督耶稣里完成了这些成就。你也看到了连续性，它是一个一个展开。它的观念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神的应许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原来不完美的，在耶稣基督里变得更完美。所以。进入出历史，就好像是我们讲说为牛旋式的一个台灯按钮，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耶稣基督成就了旧约所有的主业的旧约，他是新亚当，也是最后的亚当，他是亚伯拉罕前面讲到的种子啊。你读到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知道他是的种子，还是他是指向的后裔？基督是新的以色列，他是最伟大的大卫。基督成就了神所有的应许，所有的命令和天国的一个整个的架构。我们看到，你从这里头看到他怎么样的把它的连接起来。我们前面讲的工具主题，用这个角度。来看诸约的国度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实现成就，在神在约上的应许。最后我们把它拉回来啊，最后一页，要讲到说，其实你在读圣经神学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很多系统神学的概念，例如说你会看到神治理万物，神也会审判。所有的人，因此没有所谓的属灵中立只有一套标准。这个世界，不管你是不是认识神，是不是归向神，只有一套属灵标准，而这标准定在圣经里面。神特别拣选的百姓，在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展示神的国度和神的治理。从创世纪开始，神跟亚当讲。你要在这个世上展现出神的国度的样子，一直到一步步的发展都没有改变，都是一样的。教会所传的福音 和教会的见证是紧密关联的。谈到的是我们在神的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重生。我们看到各样的记号，我们被分别出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这些重生的子民，这个百姓构成这个教会，新约给我们的应许。而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让神的国度和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步步的扩张。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的国度这个圣权的方法，我们怎么看？其实它指出来系统神学所提的一些概念，那两边之间是互补的。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啊，讲的时间蛮长的，不过差不多1个小时。我们把这种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整本的圣经，你会发现它是一致的，它是一步步的展开的，而我们是在这个神的旨意中一步往前行。下次我们会谈下一个主题，我们一样的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个主题，来看这个每一个之间的关系。今天是从约的角度，从神的国度，从神的子民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我们先把今天的课先停到这里。资料是很多，那么大家可以用这个讲义和圣经的话，再看看，再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来看整个的圣经，会更清楚、更明白。我先。